欸，门快要抬大杯了耶，紧张吗？
其实已经老屁股了，还有什么好紧张的？
但每一次都是算是一个比较正式的比赛。
刚睡醒的声音自己先注意哦，那个痰先帮我清一下。
太迷蒙了，哎
因为今年是哈妹牌啦，所以
就放很大的心。
对啊，毕竟成败就是算他头上。
我讲的好像你没牌一样。
我牌的那个一点点，大概8个8吗？那么少，
搞不好评审就着重扣分在那8个8。
你觉得我会因为那8个8，然后害我们整团就是老鼠屎坏了一锅粥？
我不确定你那8个8唐不唐突，
但是除非3个评审写出说因为某几个八就是导致分数下滑。不然我是不会相信我安排的那几个八会导致我们团就是分数特低。
那这三就是这三个评审是你们都认识的吗？
没有，我是说至少要有3位评审写出这个评语，我才会觉得我可能有问题。
知道评审是谁了吗？
知道啊，有公布啊。哦，
那有不服的吗？也不是说不服，也不是说不服，就是、
这个、
也不是说不服，就是可能历届有评过你们，但给你们分数比较低，所以你们就怀恨在心。
评审本来就是会有自己口味，这才是评审的用意啊，所以他当然可以给我们低分，这我无所谓。哦，因为真的你有一个人特低，那他也是会被去头去尾，所以没关系。
好，那我们就是观众留言，如果猜对的话，我们会发送小奖。
猜什么？
猜就是你们讨厌哪个评审？
没有啊，我们没有讨厌的评审啊。神仙是什么座的？第二弹。哎呦，因为我们上次大受好评，
我不是好像昨天才开上线吗？
没有，我就是不放弃有大受好评的可能啊。
我跟你讲，我身边也有，而且是就是没有那么熟的朋友，是平常都不太会回线动的。
然后因为看到你有上节目，特别回，
就是听了一下，无聊。
手套饭团也太怪了，是回这个吗？
是没有，因为我之前就有跟一个没有那么熟的朋友聊到，就是哦，在录 podcast， 然后。今天刚好录的那集是妈祖的，嗯，然后就他就过没多久说，哎，怎么妈祖那集还没上？所以我才去问你说，哎，哦，那集要上了吗？因为我有人在问
呢，
对，然后他昨天就听了，他说你真的不要对妈祖这么失敬。
那个我觉得最惊为天人是10690那边的，
对，但我自己就觉得这是一个。点题之惊，
你自己愿意承担这个罪孽，那你就承担。
我觉得也不到罪，因为妈祖知道我是无知的。
好啦，也是，你真的是蛮无知的。那对于我们今天这位神仙，你应该是更加的无知，因为我刚刚呛出他的名号之后，你居然连他是谁都不知道。
谁啦？谁
是这个反应哦？
谁？
好，我们今天呢是福佑帝君吕洞宾。
哦，因为你刚刚只讲福佑帝君，所以我就想说谁。
福佑帝君呢，福呢是相信的意思，比较难理解啦。可是福佑帝君其实吕洞宾在坊间有非常多的小传说，我觉得他算是神明界的花边教主，
所以他是比较色的。
因为真的有非常多跟这种情情爱爱还有男女之间的私情有关的传说放在他身上。
可是你不是说神明不能有就是这方面的一些性欲吗？
所以等一下我们会一一来破除这些错误的传说，还他一个清白。
害我现在把狗咬吕洞宾都想成色的了。
我先把我这个东西很重要先拿出来挂着，免得你等一下一直随便讲一些大不敬的话。我身上刚好就有福佑帝君的平安符，因为我是福佑帝君的信徒。
那我刚误会了，因为我以为福佑帝君的符是我扶你那个符，扶起的符。
是这个符要怎么讲，是三点水扶起来的符，不要三点水。
OK， 哎呦，现在好邪门哦！
就在这里哦，帝君有在听。
平安符在这边，
帝君有在听。那因为我自己本身之前好像有在几集讲过说，说我去烘炉地啊，我通常很少上去拜土地公，就是我小时候会跟爸妈去，嗯，但我长大成人自己去烘炉地之后，有人在旁边展示他的好烦，
有人在旁边穿丝袜，
好烦，我们在讲正经事啊，
而且在平安符面前穿丝袜好像没有，
还在那边摆弄哦，不是穿而已。你先滚蛋好不好？
对，而且是黑丝，
好烦哦。 因为烘炉地那边是一整座山嘛、嗯、那山路中间有非常多间大庙，然后最上面是土地公庙、嗯、那大家基本上为了求财都是去拜土地公嘛，可是我偏偏就是比较有点不古的那种个性，
只拜下面的。
嗯，也不是只拜啦，就是我也会拜土地公，但没有那么长、嗯、我很常去烘炉地是为了去找福佑帝君拜拜，而不是去拜土地公。哦，因为我其实喜欢那边的原因就是人比较少。
那福佑帝君是在保佑什么的？
以行业来分的话呢，有人说他是理发业的祖师爷。
这么特别？
那这个是因为他成仙之后，相传以前朱元璋是不是当过乞丐？嗯，当上皇帝之后，他身上还有一些疮啊，然后头上长一些烂脓啊、嗯，都还没好。那个时候有说一个仙人，也就是福佑帝君的化身，去帮他治好了这个疾病，所以他就被视为理发业的守护神。
我觉得搞错、欸，为什么？这算是皮肤科的范畴吧？
可是以前没有
什么事，
没有，因为以前的医生就是医生，没有特别在分什么科啊。
可是那应该是医生把他的烂疮烂脓治好，不是什么剪头发然后反而让他的那些病好了吧。
嗯，那再来就是福佑帝君的生平呢，因为他是真实活过的人，他是唐朝人、嗯、那他在生的时候有考过科考。又想睡觉了吗？
所以他也不是台湾人哦。
对，不是，没有台湾人，不好意思。
好，我们从第一集可能介绍到第十集，这些神明都不是台湾人，
都是古代人。
好，
就他考过科考，所以他跟保佑你的考运也有关系。
那他不会就跟关圣帝君有点在抢饭碗吗？
我跟你说哦，在道教系统里面有一个叫做五文昌、嗯、就是有五位主管文曲的这件事情的神明，那分别就是文昌帝君、关圣帝君跟福佑帝君，那还有两个呢，就是魁星爷跟朱衣夫子。嗯、好，很多人都没听过、哦、对不 对？但魁星爷可能比较有印象，就是他长得是有点像鬼的头，然后他是用脚顶着一个印章这样子，那魁星就星宿崇拜了。嗯，那关圣帝君跟是有点想睡吗？
没有，我没有想睡，但我觉得很新奇，没听过。
但关圣帝君是因为他除了会打仗之外，他很喜欢看左传。嗯哼，所以就是别人也会把他列入这个文昌系统里面一起拜。那文昌帝君就不用讲嘛，就管文昌的。阿福佑帝君就是因为他考过科考，而且他很会写诗，为你写诗，为你静止。对，所以因为他是唐朝人，所以现在你在那个唐诗的那个书里面啊，找得到吕洞宾的著作、哦。
可是那为什么我们从小到大，就是比如说读过的唐诗三百首，或是很多其他的诗都没有吕洞宾的文章？
因为唐诗三百首里面有，相信有非常多的诗人是你完全没有读过他的文章的。那吕洞宾就是其中一个，可能是没有被觉得特别的厉害。嗯嗯嗯嗯。那我们就进入今天的福佑帝君生平故事。等一下，我忘记公布他是什么星座。
对，我正要问，那他是什么星座？
你先介绍下来，他算是比较多才多艺的一个形象、嗯、你觉得什么星座跟多才多艺扯得上关系呢？
他又很勤勉好学，
然后他又会治病，然后他又可以点石成金，所以他又有财神爷的形象，他又有理发业的形象，他又很爱喝酒，又会写诗，又有一些跟女生的花边新闻。
那我觉得是天蝎座。
嗯，有一点不对，
因为他近女色。
天蝎座跟近女色有关是不是？
那是母羊吗？因为母羊性欲强。
又错了，答案是我本人最有意见的那个星座，双子座。我只能说，虽然我对双子座很有意见，但是我真的非常的爱仙宫。
双子座有在主打自己多才多艺吗？
有耶、欸、因为他们就是什么都想学，可是样样通样样熟。
哦，就像你上一个是文青。
然后呢，他也算是多才多艺啊，
多皮多气吧。
好，双子座在目前大家的印象里面应该是有这种就是好奇心强。
我身边的双子有一个双子女是懒猪耶、欸、不像学、
欸、可是双子女真的普遍偏糊涂耶、欸、
怎么会？
真的，
他们不是给人家要就是像福佑帝君一样是？
可是双子男跟双子女真的差非常多，双子女目前大家的评价都是很常搞不清楚状况，
就是大傻妹。
对。
那双子男就很精明。
双子男不就是渣男的代表星座吗、嗯、
到。
所以说这个花边这些故事大多应该都是双子惹的祸。
我承认都是双子惹的祸。好
好，那浮游帝君的生日是农月四月十四哦，我们推算回去大约就是落在双子座的区间啦。嗯，那浮游帝君呢，他其实原本不姓吕，他姓李。
李
不绝对不是因为台湾国语的关系，
一定是有人台湾国语。
不是不是，是因为他后来就是出道之后，出道
哪一个团？
修道啦，出家跟修道的综合体。
出道了，
他出家之后呢，他住到一个洞口，所以他为什么叫做洞兵，就是因为他成为了这个洞的
贵宾。
对对对对、嗯、所以用这个来借称自己的名号。那改成叫吕是因为他其实有结婚、
哦、
然后那个洞口因为他的小孩都死掉了，所以只剩下他跟他老婆，他就剩下两个人，所以就是双口吕这样子。
那他的老婆是谁啊？
不重要
啊，不重要，好吧。
对，然后所以在历史上面记载就是有推测他可能是有结婚的。
嗯
嗯，好，那他是唐朝人，他妈妈在要生他之前呢，一定要天有异象一下。所以你猜猜这次是什么东西飞到妈妈肚子里？
不外乎就是一些鹅啊。
要也要说鹤吧，怎么会是鹅啊？
鹅比较常见呢、啊。
好啦，就是鹤啦。嗯，因为要有点吉祥贵气的感觉。
你说驾鹤西归的鹤吗？
算是、嗯、也可以是南极仙翁旁边有的那种很有灵气的仙鹤、
哦、OK。
好，那你知道吕洞宾也是八仙之一吗？
不知道。
那八仙你叫得出几个？
好，来试试蓝采和吗、哦、
好，第一个居然蹦出蓝采和、
何仙姑、铁拐李、
铁拐李、
吕洞宾、
吕洞宾四个、
张国老、
张国老、
差不多、
曹国舅、
啊、曹国舅、红孩儿
没有，也没有牛魔王，也没有铁扇公主，
差不多了。我
还有钟离权
啊，这个是我最偏的，最记不住的。
还有一个是韩湘子，
韩湘子。
那他们分别代表了男女老幼、贫富贵贱。
谁是贱呢、啊？
应该是李铁拐吧？
李铁拐，
因为他是乞丐，
他是惨吧？
没有惨、哦，就是贫富贵贱。哦、所以吕洞宾是八仙里面的男性代表嘛。那相传呢，他的身高有八尺二寸，换算成现在的身高大概是260公分。
那能是人吗？
应该算是 NBA 的球星吧。
对啊，他可能是混血吧。
因为以前的这个度量衡真的很瞎，因为那时候也有说刘备的手长过膝啊。那人是人吗？是猿类了吧？
那我觉得以他们那种尺量，就是以前的人的屌，那应该都很长。
请你不要牵扯到那边去。
好，不好意思。
好，那他的形象呢，被人家说他从小就很聪明，就是一定要的基本标配。所以如果你现在不聪明的人，你是大概这辈子无望成为神明了。
可是小时候笨不是笨啊，
小时候胖也不是胖。
对，但小时候丑，长大应该也不会好看。
他被形容呢，喜欢戴一个叫做华阳金的东西、嗯、就是一个头上戴的东西，就像道士哎，毒蕊类似啦。可能那个时候是比较偏有修道的人喜欢戴的，那就可以知道他从小到大可能一生的志向就跟修道有一点点关系。
嗯哼，
可是呢，因为他其实是满腹的文采跟经纶，还是想要为国效力嘛，所以他就有去考科考，可是他考了两次都没有中。
怎么会？他不是很聪明吗？
可我觉得这个跟以前的制度有关呢、欸，就有可能还是批改的老师喜不喜欢他的论点
哦，
所以他一直考到了他46岁才考上。
那也是考了 N 百回耶，
而且古代人46岁算非常老了吧？
他们紧绷活到50是不是？
应该对，就是60已经很老了这样子、嗯、简单来讲就是这样。他的生命故事就是很简短，
好简短。
因为正史上面呢毕竟会记载的偏少，但我们接下来要讲一些谣传。
好。
再稍微介绍一下，那大家有听过全真教吧？就是有看金庸小说应该都有对这个词不陌生。那全真教他们的掌教祖师是不是叫王重阳？但其实呢，吕洞宾因为他后来变道士修炼的关系，他也被奉为全真教的祖师爷，
所以他也是有信教算信、嗯、
刚刚那个有点撇音哦。
我说他也是有算信教吗？
没有没有没有，他是因为他本身就有在修炼，所以他的这一套理论被后人统整成为他们的教义。嗯，所以他的修炼方法跟内功比较有关，内丹类似现在的打坐，然后
运气
对对对，不是婷婷的那
种，不是 lucky
不是婷婷的硬气，是运气。现在开始讲一些坊间对于吕洞宾的传言，你有没有心中冒出你马上想得到的？
就是狗咬吕洞宾啊，
不是好人心嘛？
啊，不是肉包子打狗，狗咬吕洞宾哦。
不是欸，你怎么连这一堂课也没修好啊？是狗咬吕洞宾，不是好人心，这样才有押韵啊。肉包子打狗是有去无回欸。
我也是那个吕洞宾，然后拿包子丢狗，然后狗生气咬他。
你是说他想喂他，然后结果太痛了？
不对，他可能是比较就是戏谑，拿包子说吃啦，然后就狗就生气。
你是觉得吕洞宾有可能戏谑到这样子吗？
难说啊，我跟吕洞宾又不熟。你
说比较直男还怎么样？
而且我也不知道吕洞宾是神啊，我觉得他以为只是、
哦、你原本不知道、哦，
对，我以为他只是一个民间的一个厉害的人、
欸。而且跟你说，他在道教的地位其实算是蛮崇高的哦。应该说，在经典里面呢，他的职位是，如果你是此生有修炼的男生，你死后第一个要去拜见的神明就是他，男仙之首。你要先来跟我打声招呼，然后再去拜见更大的神明。
所以有修炼的女就是要去找仙鹤仙姑。
嗯，好像不是，但我不确定要找谁、
啊。那是修炼的三，
修炼的三可能要去找女生吧。
所以以前形象没有比较偏三的神吗？
比较没有，
是男非女的那种神。
比较没有，可能是田都元帅吧、哦，因为他是戏曲之神，可能有扮过花旦。
嗯、哦，懂懂。
那狗咬吕洞宾那个故事，你有听过完整版吗？
没有没有，我就以为是肉包子打狗呗。
你真是逊毙了。好，那我简单详述一下，吕洞宾有一次走在路上，看到有一个人快死了，嗯、然后他就一看，发现啊，是他的心脏出了问题。
哇，这么厉害！
因为他是神仙嘛，嗯、他就看到哎，旁边有一只狗，他就想说，好吧，那我就用狗的心脏来跟他做交换，把他救活。
好，
反正他是神仙呢、啊，对啊，只要有一个可以就是媒介的东西，他就可以来媒合这样子、嗯。他就化身为外科医生，帮他们两个人做换心手术。嗯，然后结果那个人被救活之后，那个人就说：“你干嘛救我？根本不想活。”
所以他是偏自杀的人，
就是他觉得终于可以解脱了，结果没想到你又把我救活，他就很生气。然后他想说：“哦，好啊，那不然我再换回来好了。”然后一换回来，那个狗就是被救活之后，那个狗就很生气，就咬他。所以就是两边不讨好。
哦，
所以他原本出于一片善心、嗯，可是没有人要领这个情。
所以“狗咬吕洞宾”这个歇后语其实就是算
不是好人心啊，就是在后面这句，你到底要纠结多久啊？到底有什么难理解的、啊？
好，我理解了，我会铭记狗咬吕洞宾的典故。
好，那其实关于吕洞宾最有名的传说，其实就是啊，我干嘛讲两次其实啊？
再次，
其实吕洞宾呢最有名的故事是黄粱一梦。
哈，是他哦，
就是他。那对于黄粱一梦，你是有一些小小的了解的吗？
我很没感觉。
什么感觉？
那跟南柯一梦、庄周梦蝶有关系吗？
跟庄周梦蝶无关。好，其实黄粱一梦呢，是我们吕洞宾在科考的路上遇到了汉钟离，也就是钟离权、嗯、这位你最不熟的八仙之一。
好，
那其实他就是吕洞宾的师父哦，他就是因为遇到了他，所以有这个修仙的契机、嗯、那黄粱一梦就是发生于他们两个人的互动。在科考期间呢，他们就遇到嘛，然后他们就相谈甚欢。你也知道我们吕恩主啊，恩主是我们鸾教信仰对于某一些神明的称呼、嗯、那你也知道行天宫大家都叫关圣帝君恩主公嘛、嗯、那你知道行天宫其实有拜伏佑帝君吗？
我不知道耶、欸、哪一尊、啊、
看起来最像道士的那一尊。那行天宫呢，中间主位是关圣帝君做大位嘛、嗯、以我们的视角看过去，右手边关圣帝君旁边第一尊有背着剑穿蓝色衣服的就是吕洞宾
哦。好，
所以我们也会称吕洞宾为恩主公，就是恩主公是属于他们五位都可以叫恩主公。
OK，
好，那吕洞宾在去科考的路上刚好遇到汉钟离，那他是一个诗豪，所以他就相谈甚欢，那我来做一首诗好了。他就写说，我要念咯，你听得懂吗？
我尽量。
身自儒家欲太平， 玄阴重质不宜轻，谁能世上真名利，臣是玉皇归上亲。
我真的没感觉，毕竟我是那个文言文啊，白痴。
这句话已经不通顺了。那他的意思就是说，他现在是一个儒生嘛，嗯，那他遇到一个还不错的年代，可是呢，想要考上官职又还没考上，
生不逢时，
就是还没考上，可能有想要考可考不上这样子。那大家都想要去争这个世界上的名利，可是我有一点想要侍奉的其实是玉皇
大帝嘛。
对、哦、就是说那钟离权就发现哇，其实这个人根本就想要修道嘛、嗯、所以他其实也不一定是那么的想要考取功名，过一个比较世俗的人生。所以在这天晚上呢，汉钟离在旁边煮黄粱，也就是小米，嗯，所以叫黄粱一梦嘛。煮小米的时候，吕恩主就有点困，然后睡着，这样他就梦到，他后来考上状元了，从此飞黄腾达，享尽荣华富贵，然后也有很漂亮的老婆什么什么的。过了40年，当上了宰相，但最后的转折就是位高权重，遭人妒忌，最后被流放，妻离子散，一个人。站在
高岗上，
不是，就是一个人孑然一身的站在很荒芜的地方、嗯、一场空，
得到很多但最后也都失去了。
所以呢，因为这个关系，他就决定那我还是去求道好了。没感觉是不是？这个故事
没感觉。
接下来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吕恩主要开始修道之后呢，他的师父给了他10场试炼。
哇，好好玩哦，
来看你觉得好不好玩。而且我觉得这些题目大多数都跟情绪跟反应有关，
这么特别、啊、
我觉得是考 EQ 偏多。好，第一个，回家见到全家人病死，
下文呢？下文
我现在是想要问你会是什么反应。
那一定是大哭啊，
一定会吧、嗯、但是吕洞宾毫无反应，很淡然的帮他们处理各种丧事。好难念
两个字读音都念错，丧事
发生什么事啊？
今天我们大概是3点开始录 podcast，
太早吗？
还没醒
的，因为通常我们都是晚上。
对啊，就像那个天才冲冲冲，有时候早上录第一场那个观众，对啊，反应都不太好。
他就没反应之后呢，家人又突然活起来了，他也没有开心，就是生死对他来讲是一件很稀松平常的事。嗯，怎么那么多卷舌音跟不卷舌音啊？难念死。
可是好，这关他要考的是什么？
就是你对于生死的态度
哦。所以如果你修道的人，你就不能对生死有太多眷恋，
就是你要对于生死要有一种就是这是很正常
的、很超脱这样。
对对对对对、嗯，看来第一关就过不去了，
过不去啊。
对啊，一定会哭的、啊。
我就想留在人间。
好好好，第二关。吕洞宾到市场卖东西，遇到 OK， 只付一半的钱，
一定是破口大骂，
就说：“我叫警察。”
对啊，
因为你没有跟我谈好价钱，你就想走，自顾自话嘛。嗯，但吕洞宾也是没反应，他就：“好吧，那不然直接送你好了。”
对，
他的态度是这样，他不是也不是跟他拿一半的钱，他是那就送你。
那这关我知道要考什么，就是考钱这件事。
对对对，
钱要是乃身外之物，
没错。第三个，新年第一天就遇到乞丐，乞丐还贪得无厌的跟你要钱，恶言相向。乞丐来乞讨，已经会通常觉得有一点
触眉头，
触眉头、嗯。然后他还跟你恶言相向，就是在大过年跟你讲一些不好听的话。
所以这关考是不计较，
对对对，不计较。嗯、然后对于别人的侮辱也是处之泰然。嗯 ，OK， 第四关。山中牧羊的时候遇到恶虎扑羊，他挺身挡住老虎，保护羊群。
干嘛、啊、我
学杨永辉？
我很认真。不要这样子。
是我太戏虐了吗？
偏戏虐。
就是他有为他的工作负责吧，应该是岗位上要尽忠职守。对，然后没想到一出去保护羊，那个老虎也就没有想要咬的意思，因为那些都只是失恋了、
啊。对啊，所以他也不会真的伤了他。
对，那想必应该非常的逼真，不然没有办法逼出他真正的本性。
有 AI 技术，
应该是有演员吧，像那个
穿着老虎的那个
石敬秀的感觉。
下一关，
山中茅舍读书， 突然走进了一个大美女，她说啊，我迷路了，可以借我留宿一晚吗？
必定有诈。
然后就是一直靠过去，想要这样子一直摸，
想揉，
一直摸，一直碰她，一直碰她，
一定要不为所动。
可是你光这一关你就知道，她对于女色这一关根本就把持得很住啊。那后面那些流言蜚语根本就不合理啦。
可是我觉得她那个心态是知道自己现在在考试，所以她就会你知道比较防一点。
哎、欸，说不定这个考试是耗时了大概20年啊。
哇，能这么久？
也就是说，他并不是说好，那我在这一个月里面给你10场试炼，那你就会有所准备啊。
对，
他一定就是要你出其不意的时候，因为不然他怎么会又卖东西又牧羊？他一定是已经有换工作了，
所以他就不为所动，
不为所动。这一关考
女色，
先过，先过。OK， 第六关，家中遭窃，财产全空，只能挖地自耕自食，挖一挖，哎、欸。黄金一堆耶，赶快把它买回去。
他赶快买回去，
他就没有要捡啊。去耕种的时候，哎、欸，老天爷眷顾，应该会这样想吧？
就是
应该是要补偿给我，
就为了你开一扇窗了。
对对对对，就他看到钱，不对不对，买回去好了。
他、啊、那如果这样子，我觉得他也会知道这是一场试炼，因为怎么可能随便地上就会挖到黄金？
真的比较会容易挖到狗屎吧？还有
看尸体呀、啊，
还有蚯蚓。我好怕挖到蚯蚓哦！我每次在整理我家花圃的时候就挖不到，
而且有些那种大石头，你知道一把翻面、啊，然后石头上面就会粘N百只蚯蚓，
而且我就发出刚刚那个叫声，那我妈就会生气说：“你不要这样叫啦，这样子。
”一个蚯蚓是能吓着你什么？
蚯蚓我真的是怕极了，蚯蚓算是我的第六关吧，就是看到蚯蚓不能叫出来，
就是蚯蚓布满你整身，你也要摒弃。
好怕。 OK， 第七关，在市场买了铜器回家变成金的，他赶快找到卖的人还回去。
不要乱捡别人的财吗？
应该是看到一些化学反应要不为所动吧。怎么会铜的变成金的、啊、
所以看到生理反应就可以动。
也没有，因为女生来弄他，他也没动
啊。 OK，
好，第八关，在市集遇到一个道士，声称吃了他的药会立刻死掉，来世可以得到。那你会买还是不买？
不会啊，就觉得是骗神呐，
骗神呐。
嗯，对。
但是吕洞宾买了，然后吃了也没死，
但也没有就是长存之类的。
应该就是看他是不是想求道吧，你愿不愿意为了求道而牺牲这一辈子的生命。
哦，
嗯，合理，
特别哦、嗯。
第九，乘船渡河，开到中间的时候，突然狂风暴雨，船体剧烈摇晃，神态自若，生死置之度外。
对，他不在意生死。
那不知道那时候有没有叫妈啊？那时候妈祖还没诞生。
妈祖爱救他是不是？
妈祖还没诞生，还不能叫妈祖、哦。但你觉得被老虎咬，就是被老虎扑过来，跟你坐船突然大风雨，哪一个比较恐怖啊？
当然是老虎啊，我比较怕虎。
Yeah. 好，最后最后，吕洞宾独自一个人坐在家里啊，不要，现在要让你身临其境的感觉。王景忠独自一个人坐在家里，突然间，无数的鬼怪对他愈打愈杀，一个夜叉抓着血淋淋的死囚说：“你前世害我的性命，请你杀人偿命。”
那我就会把命给他、欸、
啊，真的假的？
嗯，
你跟吕洞宾的反应一样哎、欸，
因为就觉得那是你都这样说了，而且我可能应该也八成逃不掉了。
没哦，原来是因为觉得八成逃不掉了，
坐以待毙。
你的心态好像不一样，
就是要钱没有要命一条。
因为吕洞宾是比较浩然正气的说，杀人偿命理所当然，然后就准备直接自己自杀给他看。然后在这个时候呢，猪鬼就消失，他的师父钟离权跑出来说：“哈哈哈哈，你通过了我所有的试炼。”
好吸引人，是圣诞老人吗？
反正就是这样子。所以呢，钟离权就觉得没错没错，你是一个可以进入我们修道之门的人。
嗯，
所以通过了所有的试炼，
他就开始正式修道了。
对，就开始正式修道，没错没错。好，他就成为了我们道教的果正金仙哦，还成为了我们南仙的首领。那接下来是关于花边教主的故事。
有，我打起精神来要听了。
首先第一个是，你有听说情侣不能去 拜吕洞宾吗？
好像有听说过，
就说拜了会被拆散。那有人说原因是因为吕洞宾当初想要追求何仙姑，结果何仙姑拒绝，被拒绝之后不爽，他只要看到情侣就要拆，
好坏哦，
不觉得超不合理的吗？如果是神明怎么会有这种心情，
还没有当神明之前才去追求何仙姑的吧？
没有，而且其实吕洞宾是何仙姑的师父，他是负责点化何仙姑的人，
就是何仙姑不想搞师生恋，
是说吕洞宾压根没有要跟他搞师生恋，这是讹传。
OK，
所以呢，这个故事就是被认证为讹传，是因为他们都是修仙的人嘛，那他们就算是师兄妹的关系，或者是师父师徒的关系。那为什么人家会说去情侣去拜吕洞宾会被拆散？是因为吕洞宾的那把剑，他身上有背一把剑，然后呢，人家就说那把剑其实是拿来斩小人跟孽缘的。
哦，所以其实如果你身旁这个人不是你的正缘，
他就会把你斩断。
那也 OK 啊，
就是蛮热心的啦。
对、啊，
虽然说他可能会预料到你可能半年后会被他伤得透顶，所以不如现在就帮你解决。
我刚听成半年后会被他伤得透顶，我想说，
那
可以这样吗？可以讲吗？好难听哦，对不起。
所以说，如果你事业上有遇到小人，或者是生活上，或者是分不掉的那种，比如前夫、前男友，也拜吕洞宾也非常的适合。你就跟他讲说：“救命，救命！现在有个孽缘一直纠缠着我，赶快帮我斩断。”
好，我们这边奉劝大 S 赶快去拜一下。
王小飞在纠缠不清了，
斩不掉哎、欸，好烦。
对啦，那大 S 那个指南宫，或者是你也可以去那个靖南宫。靖南宫就是烘炉地下面那间大庙，就是拜仙宫的。那他们两间呢，其实是同源，就是说当初他们那尊仙宫是在景美拜，后来要迁址迁到木栅的时候，同时也有另外一边迁到了中和，所以其实他们算是兄弟宫、
姐妹宫。
对对对，这样子。那情侣不能拜吕洞宾，这个就算是谣传嘛。可是就是知道说他有非常多的花边新闻，因为毕竟还跟他的徒弟传出了绯闻。
对，
好，接下来是戏曲上面呢，也非常喜欢拿吕洞宾来大做文章。
怎么说？关系
因为吕洞宾在现实生活中除了爱喝酒、爱写诗，基本上就是一个风度翩翩的感觉吧。
你爱喝酒又爱写诗，
然后又长260公分，
很容易被放荡不羁。
对对对对对，没错。那这跟放荡不羁的双子座画上等号吗？
我觉得有一点，尤其是双子男。
我觉得真是坏透了，坏猴子。
有扣题。
在戏曲上面被大做文章，最糟糕，我觉得看起来最大不敬的，叫做吕洞宾三戏白牡丹。
听起来好色，
超色，这个故事超不该的。我看到的时候我这个大皱眉耶，
这是染指啊，染指白牡丹。
白牡丹是谁呢？她是一个名女，长得非常之美。那吕洞宾有一次下凡的时候，对不起，这个帝君啊，我这边都是
谣传，我们这边谣传，
我这边只是转述这个谣传，我等一下帮你澄清，你绝对不是这样子的仙。
好
好，那他下凡的时候呢，看到白牡丹水狗牛啊，一见钟情不隐藏，
一见钟情不隐藏。
这个时候白牡丹居然被一个妖道，也就是拥有道法的一个邪神叫火龙真人给强暴了，
在戏弄他的蝴蝶。
没错，不准。然后他这个时候赶快及时相救，把白牡丹给救下来。所以两个人呢，就这样子坠入了爱河。那这样火龙就不开心啦，就开始每天捣乱啦。
他觉得为什么你要抢我的人，是不是？
没错。好的，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版本。那接下来我要讲大不敬的部分。吕洞宾看到国色天香的白牡丹，想要跟他进行一些采阴补阳的计划，
就是戏弄蝴蝶的时刻、
这一句词一出来，我觉得已经是对神明的大不敬。什么采阴补阳啊？然后他就说白牡丹正好也有采阳补阴的打算，两人一拍即合。
两个人就是正当理由交合啊。
对，反正就是情投意合啦，为什么要讲什么采阴补阳、采阳补阴的、非常的不得体。好，那两个人这边还给我写说雨水相投，各自风流。
好爱这些哦。
自夜达旦，两相采战。采战的采是采集的采。
那蛋是那个蛋吗？
答蛋是蛋是天明的意思，你有一点国学常识好不好？ 就是从晚上站到白天。我也是
playing with that balls。
不是，你大错特错，
抱歉。
就是说他们从晚上站到白天，体力很好这样子。但是这边来了，毕竟吕洞宾是修炼的人嘛、嗯、那你知道仙家最厉害的是什么？
体力，
体内的丹精不曾泄露半点。
所以是他高潮好几次都没射精的意思吗？
这个不就是之前在讲那个种秘传的一些就是双修的法门、嗯、其实他们要练习的就是这个，就是你在性交的过程最后也不会有高潮。其实双修在练的呢，就是你对于这一件事情已经无所感。
可是你无所感为什么还要做这件事？
你要去验证你自己无所感、嗯、所以做这件事，但后来变成别人钻漏洞的一个借口。
就是比如说要跟别人就是双修的人啊，他们最后还是会射精，就代表他们很失败。
大战了好几晚之后，哎，没想到一点都没有露出来。
所以他也没怀孕。白和姐
不是重点，重点就是反而是白牡丹的偏阴的这个地方被吸走了，因为他要采阴补阳嘛、嗯、啊结果白牡丹想要采阳补阴
没
采到，没成功、嗯、对啊，
没采到变三啊，不够阴啊。
好，然后白牡丹就已经使尽了浑身解数，还是一点都采不到。最后呢，八仙中的李铁拐，我还要牵扯别人
干嘛、啊、来看哦。
李铁拐看不下去，教他绝招。
他有在看，
教他绝招。
他有在看了。
不是看不下去，不是只说看不下去，是只说对于这个结果看不下去、教他的绝招。他们要行房的时候，白牡丹我不知道怎么会有那么详细的
解说。好阴邪
啊。白牡丹用手点住了吕洞宾的双乐，弄得吕洞宾一泻如注。这个词好不得体。好不得体。
点住双乐是这样吗？
可能就是让他有点嘴被咬低到
那个吧，这里吧。
你说
就是蛋蛋下面。对对对对对对，
好，反正就是这样子。结果被白牡丹赚去了三分纯阳丹气、
哦、
到这边真的是好难听了、
哦、
反正我对于这个是有点惊吓到。就是怎么可以对于神明的故事写到这种程度，
而且他们用字遣词其实都蛮漂亮的。
我觉得是有点偏淫词了耶。
所以这个是后人撰写的吗？还 是
杜撰的啊、哦、因为我觉得吕洞宾的形象你看，有文采又爱喝酒、嗯、长得又帅，风流倜傥，又中过科举考试，嗯，很难不被别人联想到花心这件事情。因为你有钱有势就会想要嫖、啊、
一定要进女色。
对对对对对、嗯、那当然他又是一个风度翩翩形象，而且传奇性十足嘛，
对，
所以感觉以这种戏曲方面的张力来讲还蛮足的。
会有就是那种比如说演戏的人把吕洞宾这一出搬上来演吗？
还真的有，就是演这一出啊，就是白牡丹这一出、
啊、演得出来吗？
我只能说
我想看一泻如注的现场。
我觉得吕洞宾会气疯、欸、
那个台词没有现场垮掉吗？
一泻如注会有点像水淹金山寺吗？
对。一个大小蛇。
好，我不想再讨论这个了，感觉对神明好没礼貌，
对不起。
好，接下来呢就是关于双子座的讨论。
我还要讨论双子座吗？
有吻合吗？目前听下来
我觉得很吻合、欸、很吻合，85至少。
有比金牛座妈祖还吻合吗？
嗯，妈祖可能给70、
欸、那也蛮高的啊，因为他很固执嘛、嗯、
对。但我觉得吕洞宾这点是蛮吻合一些双子男的。
而且我觉得因为吕洞宾是仙人嘛、嗯、然后我自己的观察啦，我会觉得说府右定军的庙蛮常在山上的，就不知道这个跟仙人有没有关系。因为就是山里面感觉比较出世，
比较仙气。
对对对对对、嗯、然后也会觉得仙人好像也不会特别汲汲营营的希望被崇拜。嗯，因为他就是哦，修道就修道嘛，那你有需要有缘我就会来点化你。那还有一个民间的传说，就是说其实吕洞宾很常偷偷扮成人世间的某某角色，然后去考验世间的人。
考验的那些人是为了要成仙嘛，所以他才要下凡去考验他们，
想要看这些人有没有修仙的天分。嗯，所以就是会各个去试炼他们。所以其实我觉得在民间有这么多关于他的传说，吕洞宾应该也是一个很喜欢亲近人群的人，但同时他的庙又没有那么想要在人群里。
我觉得他就是平常的生活就是在深山里当仙人，可是偶尔也是要去看一下就是凡人们在干嘛，
有一种矛盾感、嗯、 就是他又要出世又要入世，也是很符合双子座的矛盾。
也不会啦，就像大部分的人大城市待惯了，偶尔也会想要去看看一些比较偏乡啊，偏乡。
但其他神明没有啊，其他神明在市区待得很好啊。
对啊，像你偶尔也会想去台南屏东走走。
你说他们是偏乡，我现在是不敢附和。
那好像前几集就已经讲过了。
没有，我们说的没有。
过年那一集
没有。好，然后其实还有一个故事是，有一次吕洞宾扮成一个卖油翁，嗯，然后呢就有一个老妇人来跟他买。可能吕洞宾有时候会故意试炼他，给他一些假的，或者是给他比较少。嗯、那老妇人也觉得啊、哦，那也无所谓。然后就觉得说，嗯，这个老妇人好像 maybe 有一点天分哦。
对。
那我就说，来，你把这两颗米放在这个碗里面。倒水，这个可以让你发大财。他就带回去，就发现哎、欸，那个水变成酒哎、欸，所以他们就开始卖酒，然后他们家就变成一个很大的酒商
、嗯，
就是贸易商这样子，就一夜致富。然后呢，吕洞宾就看到他这个得了这个善果嘛，刚好这个老妇人也老到死掉了，他就进去那边看一下，然后遇到老妇人的儿子，就说：“哎、欸，最近过得还好吗？”这样子、嗯，然后那个儿子就说：“嗯，卖酒是不错啦，但是我觉得好像可以就是少了一点，就是肉啊还是什么的这种滋补啊，然后想要更多，就像在暗示性的要要求。”然后吕洞宾心里就是直摇头，就说。唉，人就是贪，然后就把那几颗米
收走拿
走，
嗯嗯，他们就家道中落了。
没错，就也没东西可以卖了，
可怜。
不是，而且你也不学自己去学酿酒，你就依赖那几颗米，
就吃老本啦。
对
啊， 对
啊，
吃老本。
那还有另外一个故事，就是吕洞宾透过了他师父的考验之后，他师父说：“来，你现在虽然可以开始修仙，但其实你要累积非常多的行善。”
嗯，
你才有办法真的变成果证金仙。
嗯，
但没关系，我可以先教你一个法术，就是点石成金的法术。你只要点这个，它就会石头变成金子，只是在300年后它会变回来石头。然后吕洞宾就说：“哈，300年后会变回石头？那我不要学了，因为万一300年后变成石头害到别人怎么办？”
啊，好善良哦。
这个时候，他的师父就说。你光是这个念头就已经超过这些善举，
嗯
嗯，所以为什么也会有人去求财，就是因为吕洞宾有点石成金的这个传说嘛。虽然说他最后好像也没有想要，嗯、但是就跟钱扯上一点关系。所以不管是财神斩桃花、斩小人、求医、求文曲星，都可以拜福佑帝君，算是很多功能的一个神明。
嗯，那我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就是李铁拐要叫那个白莲花去碰他了，
是白牡丹，
白牡丹，抱歉，
而且为什么牵扯又回到那个故事啊？
因为就是点肋骨就很像石头的感觉，点他的石，然后
成精，好，
他就一泻如注了。
如果你喜欢这个 podcast 的话，记得把 podcast 推荐给你所有喜欢浮游帝君的朋友。
肉包子打狗狗咬吕洞宾。